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洗鞋带也不配。这是约旦河外波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整本约翰福音可以说是圣灵借着老约翰给我们的预言。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快靠近100岁，虽然外面的人一天走到一天，但他里面的人已经清楚，世界上有许多事他都忘记，也应该忘记，但是呢有几样的事他一生永远不忘，特别是跟随主那一段故事。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下午黄昏4点，也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第一次遇见主的那个地方那是波大尼。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说过，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许多的地方，有许多的地名啊，有12次是只有约翰福音有的，别的福音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对约翰特别有意义，特别当他的回忆回到当初的时候，他想到当初他怎么遇见的，那么因为主在那些地方，所以那些地方呢对于约翰来讲是格外有意义。所以别人忘记，彼得也许都忘记，所以马可福音你找不到这些地方，连马太也是跟随主的，这些地方也不记得，但约翰记得。因为这些地方你就是把约翰烧成灰他也不能忘记，因为波大尼就他第一次遇见主，所以就是呢那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改变。想想看，整个犹太的历史一直有一个问号，就是羔羊在哪里，那个问号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问他父亲羔羊在哪里。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一直在问，说世世代代就是问，有一个问号没有人能够解答，羔羊在哪里。结果忽然间有一天，约翰或者不光是约翰还有安德烈，听见他们的师父，听见他们的老师，听见他们的夫子，就是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几千年来没有人知道羔羊在哪里，现在忽然又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原来第一天羔羊就在哪。所以等到约翰老约翰回想这一段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就是你如果仔细读第一天的话，明明羔羊在他们中间站立，他们不认识。所以你看看这个约翰的感觉是什么感觉，那个感觉就是我们都是瞎眼，我们就是那个生来是瞎眼，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居然不认识。所以就是这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到了第三天，约翰终于与我们的主一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他的夫子看见我们主就怎样行走，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就是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约翰和安德烈就跟随了羔羊，从那边开始他就跟随了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从此以后他们的日记是怎么写的，那是根据逾越节来写。逾越节什么？逾越节就是羔羊被杀的，这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所以呢，在约翰福音有三个逾越节，我们才晓得主耶稣在地上原来过了33年半。如果光是马可、马太、路加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主耶稣在地上只有31年，因为在那三本福音书里面只讲了一次逾越节，这里一共讲了3次。那为什么？因为约翰一再的告诉我们，他的道路是用羔羊来解释，他的日子是用羔羊来解释。他跟随主了一年，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现在又到了羔羊被杀的时候，逾越节
家家户户忙着庆祝逾越节，你看见就在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钟，你看见在圣殿里面羔羊准备杀，流出血来，那弟兄姊妹每一家他们就在那里过逾越节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你看见了？第三年果然有这种情况。就在大家忙着在那里宰杀羔羊的时候，从12点到9点，下午3点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悬在天地之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一直到他最后一句，他说：“父啊，我把这灵魂交给你。”那都发生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钟。所以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不是看见一个影子的羔羊，他看见历史一代真正的羔羊。弟兄姊妹，所有的门徒都离开我们，但只有约翰他亲眼在十字架底下，他看见我们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的夫子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对约翰来讲还不过是理论，但一直等到他站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看见我们主怎样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他亲眼看见钉钉怎样用枪砸他主耶稣的肋，用血和水流出来，他亲眼看见，他说我为这个人受尽。所以弟兄姊妹，就现在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当他讲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那这句话是哪里来的？这句话是逾越节晚上的。逾越节晚上，你知道所有逾越节的羔羊，它的骨头是不能折断，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它腿没有折断。老约翰讲的什么？像逾越节的羔羊，它因为它一根骨头也不能折，也没有折断。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约翰看见了一幅爱的，所以这个回忆乃是爱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看见吗？主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成为可爱？你知道下午4点钟的时候，约翰第一次遇见了；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的主遇见了撒玛利亚；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尼哥底母来找我们。所以你看，只有约翰能把时间记那么清楚，不是约翰的头脑比别人更好，因为约翰的心在主的心。当他回忆他怎样跟随主的时候，每一个时间都是可爱，所以每个时间都能够记得，如果那个时间和我们主发生关系。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所以是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卖主的犹大吃了饼以后就出去了，然后你知道只有约翰加上一个注解，他说那就是夜间。就是为什么那就是夜间呢？因为公义的太阳，我们主就是公义的太阳，现在要被出卖，现在太阳要下山了，从此以后就是教会经过漫长的黑夜。所以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个就是夜间的开始。如果每次我们拨饼纪念主，就是拨饼纪念主只有晚餐没有早餐，教会2000年来只用晚餐没有用早餐，为什么？因为太阳从来没有升起来，只有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一同用。所以就是老约翰似乎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不秉纪念主的人，我们那个晚间夜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卖主的犹大一出去，那就是夜间。所以就是你看那个感觉是多么记忆的感觉，那个感觉只有一个在主怀里的那位主所爱的才能够把记得，才能够亲自告诉我。所以就是他回想的时候，你看见时间都是可爱，他记得那些时间的点点滴滴，因为那个时间的点点滴滴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怎样的。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我们主果然定在十字架。所以就是一个跟随主，一个真正遇见过主，一个真正在主怀里的约翰，老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把约翰福音给了。所以就是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你特别能够感觉到圣灵的确借着他有爱的回忆。所以我再说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读圣经不可以，不是你头脑好就能懂约翰福音，不是你去了神学院读了圣经学院你就能懂得约翰福音。 必须是主把我们带的，叫我们有一个经历像约翰。约翰怎样在主的怀里，我们也怎样在主的怀里。所以我们上次说过，十二个地方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只有这十二个地方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而第一个地方是老约翰永远不会忘记，因为那就是他第一次遇见主的地方。所以就是呢，爱只要接触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变成永远不能忘记。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去读圣经的话，讲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只有什么？只有老约翰，只有约翰福音。那我们说过，约翰福音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不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离开他们这两个伯大尼呢，大概距离有四天的路程。那么那个伯大尼在什么地方？那个伯大尼我们说过了，这个以色列地图你如果注意看的话，这个你晓得这个南边有一个海叫死海，北边有一个海呢叫做这个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海到死海中间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那约旦河的西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岸，约旦河的东边就是所谓约旦河东。那么以色列当初进迦南的时候，就是在耶利哥附近跨过约旦河，然后就进到迦南。所以我想这个简单地理，我想我们应该有印象。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普通这么多年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圣经学者读圣经的时候，普通讲到约旦河外都是以为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讲的乃是主耶稣受浸的故事，其实不是，这里根本没有讲到主耶稣受浸。你若仔细去读，这里讲到主耶稣受浸的光景是一个回忆，那是三四个月以前的事，不是现在的事。所以就是不错，主耶稣受浸是靠近这个耶利哥，那也是那个附近。所以那么有人当初就以为说，因为当初我们考古学证据不足，所以呢我们就以为说大概在耶利哥附近，那么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伯大尼，其实是错的。因为耶利哥附近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根本不需要四天的路程，我们暂时已经举过一些原因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个误会。那么一直到了最近，我们慢慢的才明白过来，原来呢那一带在约旦河外，我们当初以为的靠近耶利哥附近的那一个约旦河外叫比利亚，在圣经叫比利亚。但是呢，如果你比利亚再往北走的话，那么有些地方叫做巴山，圣经讲的巴山的公牛。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当初摩西带着他们要过以色列，要到这个在生命记讲到他们要过到迦南以前呢，他们就把巴山王鄂就把他供下来。巴山王鄂他是个巨人，他的床呢是圣经给我们看的个子最高最大的一个人睡的床。那么你知道这个就是巴山王，所以巴山呢就是今天葛兰高地，就是我们普通读这个常常看新闻的时候，葛兰高地。那么那一带呢是因为很多的石头，大概那个时候是火山爆发的缘故，石头都很大很大，所以在那里要耕田，那个牛一样很壮。所以这个巴山的公牛非常壮，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石头很多，但是呢那个地方因为巴山公牛在那里耕耘的缘故，所以那块地也是很好的一块地。所以你知道那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那伯大尼呢，原来这个意思就是巴山的意思。所以这里的这个伯大尼呢，实在说来呀，就是巴山公牛呢，巴山那块地，葛兰高地靠近叙利亚的那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呢叫做巴山。那巴山呢后来是慢慢演变就是我们这里的伯大尼。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初不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后来回来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到了伯大尼就停下来，所以在那里有很多的会堂。那么在那里有很多犹太人呢，他们居住着。所以根据考古学呢，你会发现，那么还有你读路加福音讲到约旦河外的时候，那么常常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了，常常讲到会堂了。那么弟兄姊妹，不可能是靠近这耶利哥附近，那是不可能。所以呢都是这一带。那如果这一带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那么大概这个伯大尼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等到你看见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加利利海不是有一条约旦河流出来吗？那么刚刚要往下流，就在约旦河口那个地方，你往东边走没有多久，你会碰到一个溪流，那个溪叫做基利溪。 那么这个基利西呢，就是这里水多的地方。那么就是你看见在这里，这里给我们看见有水多的地方。那么这个基利西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当初以利亚，你记不记得神把它藏起来，然后因为有人要追剿，把它藏起来，而且呢因为天不下雨，所以呢神就借着乌鸦呢标饼，还有来供养这个利亚。所以我们说基利西亚，我们知道乃是神供养而隐藏以利亚的，那非常有意思。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讲到我们主第一次遇见他的门徒，最早的六个门徒。那这六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然后他的然后就是彼得，那么约翰呢，大概加上就是两个，那么还有就是腓力，还有马太，是最早最早的六个门徒。那么旧约里面讲到收门徒的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就是师父和门徒的关系。那么整个门徒制度的开始，门徒学校的开始，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以利亚开始，是以利亚收门徒，是以利亚训练门徒。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利沙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如果今天有人要做以利亚的门徒，那么你看你那个故事从哪里开始的呢？故事从基利西开始。换一句话说，这条道路是隐藏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信心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你看见谁来养活你呢？不要忘记，是神借着神迹来养活。我们说过，乌鸦是所有鸟类里面的贼，是专门偷别人，专门偷别的东西。他偷到东西以后呢，他只有自己占有，他不可能分给别人。他那个生命是得的生命，他的生命不是给的，所以你要从他的手里面拿出来，那就像铁公鸡一样，根本一毛不拔。你指望从他身上能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神不是借着一个富翁来养活你，信心的道路就是神要借着乌鸦来养活你。所以就是一个很相信乌鸦的人，就是能很相信。如果你有个弟兄，如果帮助你的人是这个可以说非常富有的弟兄姊妹，你的路不是信心的，你所仰望的是人。但是感谢教会的道，个人的道，我们如果要跟随主道，从第一天就得记得，我们的一生是我们的主供养。你不要忘记，连今天我们赚来的钱都是主给的。主为什么让你碰见一个 boss， 而且这个老板是古力八怪，就像乌鸦一样，你希望再把话传回去。那你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主人想活你，你应该走路的，你要坚持原则，老板就该走。但你信不信主能够借助这些环境能养活我？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能干所以我有赚钱，我不要凭信心。我常常有人告诉我们说，好像信心就是你全世界自动才需要信心，没有这件事。我曾经在学校里教过多少年的时候，就一直教导我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信心的功课不是传道人专用，信心的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听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在里面教书，你不要以为你教的好，就说你的环境来讲，那个环境就好像神界的乌鸦来养活，而且能养活我们好几年。感谢你，这个就是主呼召。主呼召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学习仰望神。怎么仰望神？看你的环境都是怎么样，在人来看没有戏，你能够在这般人身上，你能够在这种光景底下能够仰望主，你能相信乌鸦，你就能够相信。所以就这么稀奇。我再说，如果今天就把好几个富有的人放在我们中间的话，你不需要祷告，你每次有需要你就希望，你就巴不得哦，这些人也许能摆上。弟兄姊妹，很稀奇，都是叫我们接受。等到教会有什么举动的时候，你会稀奇。有的时候你稍微做出统计，你以为说在这里恐怕有几，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应该多有摆上，没有。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做过统计，你发现那个最摆那所有的神迹，许多时候都是兴起一些寡妇，都是兴起几个小钱，然后你看见许多事情就成功。 所以从第一天我们就要记住，我们的路是从波当开始，我们的路是从约旦河外的波当开始。换句话说，我们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的道路，所以呢我们需要被隐藏起。每一次我们的主，如果你读这个四福音的话，他如果躲到什么地方，他一定躲到波当里去。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就主就把我们放在他翅膀的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每次到约旦河外，你看主就把他们这些人藏起来，主就叫仇敌的眼睛迷糊，叫他们看不见。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呢？信心的道路就是我不保护我自己，我只让神来保护。你如果真的照单上教训来实行的话，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按照单上教训来做基督徒的话，没有多久你一定破产。你试试看，你如果真的照借贷不可推辞，你试试你敢不敢那样做？你如果没有多久一定就破产。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单上的教训？山上的教训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保护自己，但是感谢主能保护我们，是几何。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门徒的道理，这个就是主当初呼召门徒的时候，我们的主似乎就提醒约翰说，你看看你们不是读旧约的吗？那么旧约以利亚是怎么开始的，我也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就是主就在约旦河外，你看见了，就遇见了这些人，然后从此以后，弟兄姊妹，约翰就跟随了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门徒的道理。我再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来跟随我。到第二十一章，最后主对彼得的话还是来跟随我。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了一条路，这条路呢，乃是跟随我。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起点是什么？起点乃是波当，约旦河的波当。第一面神把我们隐藏起来，所以我们对世界就变成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是主养活，主能借着乌鸦来供养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这样来学习主的供应的话，无论属灵的，无论是外面，我们就不懂什么叫做。这个世界上的人用一点的办法，这个世界上人只要有一点的聪明，他们都能活下去。但是你基督活不下去，基督活不下去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乃是跟随了我们的那条路，是神迹的道路。那条路就是说，神可以借着乌鸦来养活我们，不是借着鸽子，也不是借着别的驯良鸟类，不是，就是借着神的肉体，非常的歪曲，非常的乖僻。弟兄姊妹，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环境底下，你看见主没有亏欠，你看见主按时能够工作。为这个我们要来感谢。有的人甚至觉得，如果你要走信心道路的话，那么如果你有几个儿子的话，有几个女儿的话，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主给你的帮助，主给你的带领，常常是叫我们想象中来的。所以这样才能够兼顾我们的，才能训练我们的信心。否则我很害怕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是相信神，但在实行上我们几乎是无神派的。无神派的人一生病一定吃药，无神派人一生病一定看医生。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走极端，不是不吃药，不是不看医生，但是问题就是你看什么医生，你吃什么药，不要以为是医生给的药都是对的。你在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对的医生，然后是圣灵借着环境里面给对的药，弟兄姊妹病就好。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学习养，不要光注意看。我们看得见的是乌鸦，但是看不见的是神，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一直看我们的环境，我们就没有可能走信心的。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我们一直看见乌云上面的太阳，就是那条路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么就是呢，所以你看为什么波大尼呢？因为波大尼给我们看见约翰所走的路是怎样的，他怎样羔羊往哪里去，他
他都跟随，因为这条路呢乃是基督的道路。然后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地方也是圣经别的地方从来没有提到，那就是迦拿。迦拿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提了两次，第二章一次，二十一章又一次。那为什么第二章一次，二十一章又一次呢？你知道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几个神迹啊？一共有八个神迹。那么很有意思，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它，你去注意这个八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水，最后一个神迹呢就是153头。那么很有意思，你比较第一个跟第八个，或者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那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大臣的儿子叫做医治，那大臣的儿子得过医治，那么倒数过来呢，那就是拉撒路的故事。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这样的话一共有几个神迹呢？一共有八个神迹。那这个八个神迹有个特点呢，它本身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结构，是个对称的结构。这个什么叫对称的结构呢？我想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呢把一个中文横过来写哈，横过来写，你知道有一个对称的形，比方说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啊，就是这么一看啊，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可以从左边读，也可以从右边读，也可以都是一样的。你如果回去，你不相信，回去读读看。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么这边的上跟这个上是对应的，然后海跟海对应的，那自跟自对应，来是来对应的，水是水对应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对称。那么圣经里面，你看你讲到神迹的时候，也是这样对称。那就是这个八个神迹，好像八根那个这个八根蜡烛，我们不觉得八根蜡烛一样。那么但是第一根跟最后一根呢是一样高，第二根倒数第二根是一样高。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给我们看。其实我们主一共提了35个神迹，但约翰福音只提8个。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这里所讲的神迹啊，在原文是 sign。 这个 sign 呢，是 sign 的意思呢，是指标的意思。这个字呢，这个字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所行的这个八个神迹，原来背后都有它的一个属灵意义的，都有个很深的功课在那里。所以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的神迹和别的三本福音的神迹在这个描写上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第一个神迹提到迦拿，最后一个神迹也提到迦拿。第一个神迹是他们没有写的，最后一个神迹他们没有去。第一个神迹，主耶稣来到这个婚宴里面，结果主就把水就变成酒，所以他们把好酒摆在后面，这是第一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呢，主耶稣出现在岸上，然后呢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我常常想彼得是很会打鱼，你想想一个晚上前后左右都没试过，一定是没有。那现在为什么有了呢？不同在这里，昨天一个晚上没有主的话，今天早晨主一出现，主说打在右边，结果你看见153条，本来一条鱼也没有，现在153条，本来是没有酒，现在呢好酒留在。那为什么讲到迦拿？为什么别的福音书不讲到迦拿？因为迦拿那个意思就是芦苇。这个原来啊，这个迦拿这个地方特别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专门呢替人家盖房子，而且替人盖屋顶。因为犹太人的屋顶啊和我们的屋顶不一样，因为犹太人的屋顶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主耶稣不是医治病人吗？结果在彼得的家里的时候啊，人很多很挤，就很多人都挤不进去，所以有人呢就把屋顶啊就把它掀了，屋顶把它掀开，然后把那个四个人睡下来。我们常常想，可怜这个人到底属于在谁家里做客呢？你仔细读一下，你原来那个房子是彼得的房子，所以呢可怜又可怜彼得，就是彼得的房子被别人拆掉了。那么有的时候你在想，你在读圣经，你奇怪，像我们这个屋顶有没有可能被拆掉？不可能被拆掉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屋顶不是像这种，那个时候的屋顶是用泥土和芦苇混在一起，
所以加拿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加拿特点专门呢，你的那一带只要你要盖房子，那么你到哪里去找这种泥水匠，一定到加拿去。所以加拿专门是供给芦苇，然后呢专门给你做屋顶的。不过这个屋顶不像现在的水门梯的屋顶，这个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它掀开，必要的时候可以立出神迹，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在那里得到荣耀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加拿的意思是什么？加拿的意思是芦苇。那芦苇什么意思呢？就是芦苇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来形容我们，因为主耶稣说亚当的芦苇他不得，江残的灯火他不聪明，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芦苇来形容我们。那芦苇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呢？芦苇多半长在河边，而且芦苇呢都很高很大。那么芦苇有一个点，就是说风怎么吹它怎么就怎么种。那么最重要就是许多时候它很容易就被折断。为什么被折断？为什么容易受伤呢？非常简单，因为芦苇从外面来看是道貌岸然，从里面根本是空的。这就是我们的表情。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从外面来看都是道貌岸然，但是再说来呢，我们都是空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和芦苇发生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都像脆弱的芦苇，外面很好看，但是里面呢是经不一点压，经不一点的受不起。我们这个人呢，你看是个受不了，这个第一个不容，这个不光是经不起压，而且挨不起痛。稍微戴一点高帽，我们就忘记自己的心。稍微别人也称赞，马上就不行；温度稍微高一点就不行。你试试看，稍微痛一点，我们这个人就受不了。所以实在说来，就是呢，我们这个人就像芦苇一样，但是他行，亚当的芦苇他不行。那亚当的芦苇常常有一个叹息说：“我的酒用尽。”亚当的芦苇常常有一叹一口气说：“把一个晚上一条鱼扔。”从前呢是彼得不要世界，现在世界不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地方有神迹。神迹在旧约里的定义很简单，你就读埃及，出埃及记的话，神迹就是神的指头。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什么时候神在环境一干预，神迹就完了。所以就是凭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如此，凭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芦苇。但是他其实表面上来说这些芦苇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没有想到芦苇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屋顶。那这个屋顶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天可以让我们主来用，有一天有人要从那个屋顶里他坠下来，然后叫主医治他，叫神自己得的荣耀。所以就是我们这些芦苇在地上活着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有一天让主的神迹能够透过我们，能够叫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在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我们主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弟兄姊妹里面都有迦拿，而且别的福音书根本没有写。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迦拿能够这么深的印象在约翰的身上？没有别的，因为主耶稣第一次行神迹。那么不光第一次，也是他复活以后最后一次。所以在这个两个，所以每他们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提及迦拿，迦拿就是给他印象特别深。所以就是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是我们不过是芦苇，我们不过是亚当的芦苇，我们是被带到了尽头。但是感谢他来了，把水淡而无味的水能变成酒。他来了，一条鱼也没有，结果150万条。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我们一生就是凭着这个。我们如果要走跟随走一生的道路的话，我们是从伯大尼开始，但是接着你要看见的乃是迦拿。意思是说，我们是到了尽头，我们忍耐到了尽头。我们的温柔，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到了尽头，天然的爱，天然的忍耐都到了尽头。但是感谢，现在是需要主行神迹，包括婚姻也是， 如果我们一直用天然的爱来维持一个婚姻的话，应该迟早有一天我们的主人该是感情，只有我们邀请我们的主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能够把淡而无味的水能变成美食。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他在我们当中动了几手，只要他干预，只要他动了几手，虽然我们不过是亚生的芦苇，虽然我们被带到尽头，但是感谢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是好久在后头。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是153章章。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不只在这儿回忆，约翰也借着这个回忆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秘诀，告诉我们这条路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然后我们一生怎样经过爱的神迹。那个爱的神迹就是这个八个神迹所给我们看。所以如果你深入的话，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从第二章一直到21章，你看就是八个神迹把它完全串起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谁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谁能够跟随主，秘诀是什么？秘诀是主在我们身上干预，主在我们上动了他的力量。那现在就是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告诉主的主啊，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动你的举头，只要走出动一动他的举头，你知道神迹就开始了。但是不要忘记，神迹有个根基的，意思就是说，神开始动他的指头，是因为我们到了尽头，是因为我们压伤，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空的，我们承认我们没有酒，我们也承认我们没有鱼了，连渔夫都说我们没有鱼了，连会打鱼的专家，打鱼专家彼得，打一个晚上一条也没有。因此，现在需要主来行神迹，好像一个非专家能够来指导专家。一个非专家来供应专家，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太专注，许多时候我们太敏感，所以我们自己保护自己，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我们被带到了尽头，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神迹。所以就是因着这个缘故，迦拿在约翰的脑海里面是不能回答，不只是伯大尼，还有约迦拿来说出他跟随主的故事。那么然后到了第3章的时候，你看见到了一个地方叫埃嫩。你如果仔细读这个第3章第23节，约翰在靠近约撒冷的埃嫩也施洗。那这件事约翰也永远不会忘记，为什么？因为那个故事在那里有水多啊，但是很稀奇，就有人来告诉他的夫子说你看有的人呢，这些人都跟主耶稣去了，你看见吗？我们人越来越少，他人越来越多了。那个弟兄姊妹，埃嫩发生的事叫约翰永远不会忘记。为什么？因为约翰记得就是在那个地方他的夫子说了几句话，他永远不能忘记。他的夫子不知不觉做了个榜样，当许多人告诉施洗约翰说，那你看这些人都跟随他，你看你们同样是做生意的，结果所有人都跑到店里去了，你的店里可以说门可罗雀，什么也没有。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听见这个的话，我们一定要叹气。但是约翰怎么说？约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行了，不错。当我说看啊神的羔羊，我的两个最好的门徒离开我。弟兄姊妹，你如果做工作了半天，结果你的门徒离开你，我问弟兄姊妹，你还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话，按理来讲我们人得的越多那应该是越好。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施洗约翰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人不见，看啊神的羔羊，他的店里面越来越生意越来越淡了，你看我们的主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弟兄姊妹，他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说娶新妇的是新郎。所以真正严格说来，那第一个心腹，第一个心腹是谁呢？就是安德烈。那虽然安德烈是我最好的门徒，但是感谢主，因为娶心腹的是新郎。现在我看见安德烈跟随主的时候，我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我站着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然后下面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约翰的工作，约翰的学习。 如果今天我们要为主工作的话，迟早一定要看见，我你我不能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总得做不做到的地方，人都不足哪里去，好像慢慢我们被人弃绝。你看见保罗到了晚年，到了快离开的时候，他被小亚细亚的人都弃绝了。你看看多少年的工作在小亚细亚，多少福音的门打开，多少人蒙了得救了。你想想保罗到了晚年，他能不能经历这个打击，说所有小亚细亚人都离弃？感谢主，除非我们真的学了个很深的功课。感谢主，愿他今生，愿我衰微，因为我不过是新郎的，所以就是我不过是指路的，我不过是招待，我不过是把人带到新郎那里去。不光是老约翰如此，不光是施洗约翰如此，他对于安德烈和约翰的影响也是那么深。我们说过，所以你看见吗？无论是安德烈，安德烈你叫信了主以后，他本来是一的，结果变成不是一。那么约翰也是，你看见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了，他说耶稣所爱的那个。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很清楚，你看见约翰从第一天，他就在他自己的父子面前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很深很深的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愿他今生，愿我衰微。所以哀闷是什么地方呢？哀闷就是他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的地方。不止他的父子说愿他今生，愿我衰微，那弟兄姊妹，他也学了一个功课。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名字藏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是一百多年来，好，那个所有圣经学者和约翰做名堂，做了半天，最后还是他。一直起头以为不是，但是最后证明是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这是很深的，跟随主的道路，不只是隐藏的道路，不只是主供应的道路。跟随主，你看见也和迦拿发生过。换句话说，我们不过是芦苇。但是不只是跟随主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发达，跟随主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兴旺。弟兄姊妹，我们愿他兴旺，愿我们衰微。十字架的工作总是让人越多越看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工作越成功，我们的职事越成功，那个原因是你看的人都到主那里去。所以但愿主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教训。这是你知道说这个是约翰所学的，这是约翰所学的很深很深的功课。那么到了第四章呢，你知道有一个地方也是别的福音书没有提，但是雅各的地方，我想这是很清楚。你读别的地方圣经，从来没有读到雅各的地方，就是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那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说过，这口井非常要紧，因为我们的主是说要教导撒玛利亚人，他没有受过很深的教育，而且实在是个罪人。他现在的有的还不是他自己的家人，那我们的主就很忍耐，巴不得他能够明白福音。但是你怎么能够叫一个好像不清不楚的人能够明白福音？所以他就向他要水喝。那么然后就借着那口井，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话，他说：“你喝了这井的水，还要再喝；但若是喝我所赐的水，那么在他就永远不渴。”而且呢，在它的里面要有一井的泉。那中文呢，把一井三个字把它漏掉。那其实呢，我们的主是要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夫人，那在外面也有一口井，在你的里面也有一口井。那口井是什么？那口井就是我们的灵。所以主耶稣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灵和真实来拜他。所以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放了一口井，那就是我们的深处，那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说我们从我们的深处爱我们的母亲，那个深处就是那个深处，严格就着神的创造来说，那就是我们最深最深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就是那里的灵。所以若要真正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讲的那口井，为什么那口井印象对约翰特别深呢？因为约翰记得不只是撒玛利亚妇人里面有一口井，他自己就有那口井。这么多年他喝那口井，他从来没有干渴过。别人已经到荣耀里去，他可以做见证，70年之前他一路的跟随，自从他进了主以后， 在他里面一直是有那个一己的权。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紧的生活就是往深处学习。今天你要得水，你把这个水龙头打开，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你要得水的话，你一定要让打水的器具往深处去。所以就是你不是要活水，感清楚这个生活，这个井已经在我们。所以你看这个约翰他能学一个很深的功课，但是就是你看见吗，他在里埋了个伏笔，告诉这个大玛利亚夫人说喝了这水永远不渴。结果呢很稀奇，他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说我渴了，为我们尝尽了地狱所有的痛苦，就是今天我们才可以不渴。所以感谢主，就是那一口的井不能忘记，因为这一口井和主耶稣所说的渴发生关系。你如果把那口井忘记了，你就不会觉得主说我渴了那句话有多深的意思，你就不知道说那句话当主耶稣我渴了。你看见吗，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只有约翰听见，而约翰把它记下来了，然后他后面说我渴了，然后前面说凡喝着水的就永远不渴。因为从他的福中，因为在他里面有意境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今天我们能够遇见活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往深处去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以那口雅各井它不会忘记，它不是如此。这个井是续家的，那么续家呢也只有这里记载。续家严格说来什么，就是试炼。你记得亚伯拉罕第一次从加勒底乌尔第一次到迦南，他第一站第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叙利亚，就是世界。世界什么意思呢，世界就是神的肩膀。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到那个陌生的地方，他怎么生存下去，他心中一定非常的恐惧，因为过去他在加勒底他有地缘有人缘，有什么事他知道怎么做。但是现在呢，他凭着信心，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当他第一次到迦南，他的脚踩在迦南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必须相信说，一定是恐惧抓住了他的心。我们怎么知道？他带着罗德去证明他心中满了恐惧。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他出来已经75岁了，那么如果你不带罗德，主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离开，但一直你不可以带罗德。但是呢，你看见他不是没有顺服，他顺服一半。神叫他离开父家，结果他把父亲带走；一离开本族，他把罗德带走。你很难怪他，因为这样的路是谁能够走啊？这样信的道路是很可悲的。那怎么办？他75岁了，所以也许亚伯拉罕想说，那如果我中风了怎么办？那么中风的话，起码那罗德可以抬带吧。所以你看他带走罗德，所以罗德就证明什么？罗德就证明他里面还。这个小的时候，这个我那个女儿，她小的时候她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她这个晚上如果半夜睡觉醒过来的时候，她会没有安全感，她会哭。但是呢，如果你把她塞给她一块尿布啊，她抓住尿布再睡着，因为她只要想着尿布呢，她就很有安全感。所以呢，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就等于啊，我的女儿带着可能尿片子。所以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半夜醒过来没有关系，你恐惧抓住那就可以。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走信心的生活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忘记，世界的故事就是虚假的。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今天我们不只是我们现在才害怕。你今天到美国来，人不地，根本人员地缘也没有，你怎么过日子？今天不要说许多事我们害怕，你不能说没有理由，不可能叫我们不害怕。但是就是你信心的生活是什么？信心生活也是断奶的时候。但是感谢，等到他害怕的时候，他第一次到世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筑了一座祭坛。所以就是什么时候你害怕一个秘诀？那个秘诀不是吃安眠药，那个秘诀不是吃圣经。那个秘诀就是主啊，我在哪一点上害怕，就证明在这一点上我要把我自己放在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奉献是除去害怕的一个秘诀。什么时候你害怕，什么时候就证明说在那一点上没有奉献。所以你知道吗，那个约伯的故事也这样。约伯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他说我所害怕的就临到了， 因为他的遭遇太顺利了。你的一个人遭遇太顺利，特别是一个人什么都很好，忽然间你会有恐惧，那你说让你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害怕的终于来到。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在这许多地方，我们还是把自己挂在身上。我们永远要记得，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手。什么时候你能把你自己的手放松，把它放在神的手里？这个叫做危险，这个叫做献上祭坛。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才能过信心的生活。所以续加呢，严格说来就是旧约的世界，那个经历是亚伯拉罕的经历，那一口井是雅各的，意思就是说从雅各就开始喝这口井。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很自然的就提到这些故事。那么还有第四章里面呢，提到这座山。那这座山不是耶路撒冷，这座山呢就是说撒玛利亚夫人他们有另外一座山，他们在另一座山上的敬拜他们的神。那么耶路撒冷呢，他们就到耶路，就他们就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到耶路撒冷。所以撒玛利亚夫人说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那么这个也很有意思，主说呢不在这个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为什么？有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有灵和真主。对于撒玛利亚夫人来讲，他们的敬拜和地方发生关系。你必须给我个地方，我要到耶路撒冷我才能够敬拜。有的人一定要到祷告山才能够祷告。所以就只能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今天其实新约的特点是什么？新约的特点和旧约不一样。旧约是你一定要到一个地方，然后你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或者这座山你才能够敬拜，你是到圣殿里面去。但是新约是什么？新约我们就是圣殿，我们就是神的殿。圣殿有三部分，有个最深的地方就是至圣，到了至圣所你就能够朝见神。所以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只要往深处去，有你只要到你里面的至圣所灵的深处，你就能与主交谈。这是新约特点。所以就是那座山不重要，但是呢为什么约翰记得那座山？因为这个证明它是时间很时代很重要的分野。还有那座山的时候表示是旧约，今天呢我们没有这座山。我常常喜欢说这个真实的故事，你知道犹太人是很会战争的，犹太人到现在有一道墙，那道墙叫做哭墙，在耶路撒冷。所有近前的犹太人呢，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朝圣，不光朝圣，而且他们要在那里祷告，他们觉得那个祷告神一定听。所以他们去祷告的人呢，他们就把他们祷告文呢就写在一个小指头上，然后到了哭墙，因为墙上面很多的洞啊，然后就把那个指头就放在洞里面，那么这个祷告他们认为神一定要听。所以全世界犹太人他们如果真要听他们祷告，第一他们一定要买一张飞机票到了以色列，到了以色列还要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还到那座墙，然后呢把那个祷告放在那个墙里面，然后神再听一个祷告。这是做犹，如果要做犹太人一定这样。我最近他们出名了，他们来个变通的办法。这犹太人忽然间呢灵机一动，有的人呢在耶路撒冷就开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做什么事呢？就是用很多很多的传真机，他告诉全世界犹太人说：“你们不必飞来了，把你们的祷告传真传到我们这里，然后呢，我们派人呢去把你的祷告放在祷告墙里面，那么这不是降低吗？”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我们需要不要这样？今天连传真机、连传真都不需要，连这个纸条都不必写。什么时候你一到你的最深处，你就主啊。有的时候你说主啊救我，有的时候主啊求你纪念我的罪行，你看你怎么听？主啊求你医治他，你看许多，你看许多的罪你就得罪医治。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是新约，这和那座山有关系。那个撒玛利亚夫人紧紧抓住这座山，但弟兄姊妹对基督来讲，这座山不见了，不是这座山，也不是耶路撒冷，乃是我们的身体，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到一个地方去才能做基督徒，不是，今天乃是你一往深处去你就做了基督徒，你就是新约的基督徒。这个和宗教不一样，宗教你一定要到那里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么我们所有的秘密都在我们里面的口气，你是不是稀奇不稀奇？ 新约都不是外面，
不是里面。所以感谢主，雅各记特别，
叙加也变得特别，这座山约翰也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因为这都和他所经历的、他所学的有很深很深的关系。
然后呢，是第五章的第十大的池子。这个第十大的池子啊，你知道那个是刚好是一个节期的时候。那么这个节期呢，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所以你知道约翰他不光记得耶路撒冷，而且他记得耶路撒冷的那个街，他街的门牌和号码。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约翰的时候，那个整个圣殿已经被拆毁30年，30年人都忘记耶路撒冷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他记得第十大的池子在哪里呢？是在靠近阳门。你知道是靠近阳门呢，就是靠近圣殿的门。为什么呢？因为圣殿呢需要什么？需要宰杀牛羊的，所以圣殿有一个门呢，专门让羊经过的。那么那一个地方呢，就刚好呢就在阳门的附近。那么我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那么的确在圣殿不远，你从圣殿刚刚出来有一个，穿了刚刚出来，然后你看有一个比士打的池子。那么这个池子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是两个，是的，两个很大的池子合在中间呢，有中间隔用的墙隔起来，而且非常非常深，就是分两大段的。那么有五个廊子，那么这里边的水很深。而且这里的水啊，我们知道，你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个摊子啊，他一直想下去，但是要下去以前呢，别人比他先下去。因为根据传说呢，到了一个时候啊，这个天使呢一定要下到池子来搅动一下水，所以呢，如果跌了下去的，并不得为止，因为那个就表示圣天使在那里工作。那为什么到一个时候天使要搅动一下呢？那现在考古给我们很有趣的发现，就原来那里底下就在那个第十大池子那个底下有一个泉源，那个泉源是天蝎泉。所谓天蝎泉呢，就是一会儿它动一下，一会儿它动一下，所以明白吗？一直到了一个时候它就喷出来，然后呢一喷出来呢这个水就动了，那么犹太人就以为是天使下来把它搅动了，其实那个就是底下那个天蝎泉呢。那么等一等又平了，等一等又平了。而且呢现在考古学发现，那个不光是 喷水泉呢，而且里面有放射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它的确有治病的能力，那是不错的。那么所以呢，你晓得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背景。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这个老约翰呢，他记得说很稀奇，那只主主动的对于一个躺在池旁边38年的一个人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稀奇的很。这个人一躺了38年。那么弟兄姊妹，所有读圣经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所以这个人呢，严格说来是个典型的以色列人虽在旷野里面漂流38年，就好像这个人躺在旁边38年不能动，他是个瘫子。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能叫他起来行走。所以因此呢，许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瘫子，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38年，好像转来转去都回到原点，我们很难得有一些的进步。但是感谢主，因此原因在哪里？原因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知道应该有温柔，有谦卑，有忍耐。许多时候你看见好像水动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力上去。就是你看见迟早有一天主要带我们的地步给我们看，我们是完全看完，我们是完全无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明明看见水动，明明看见圣灵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们就是不行。但是感谢主，连我们还没有学会祷告的时候，连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是主主动的说你要痊愈。感谢主，主的一句话你看见吗？现在他能拿着褥子起来行走。从前是他躺在褥子上，是褥子拖着他，现在呢他拿着褥子，你看何等的改变。从前当他躺在那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个节期，虽然这个节气是人人快乐的时候，这个人没有快乐。 而这些是安息，人人都有安息的，这个人没有安息。所以弟子，我们主到今天还在受苦，他要叫这个在安息里没有安息，在过节的时候没有快乐的人，叫他能够起来信。所以弟子们，感谢我们就是那个他，就是38年他们在那里。所以这里第十大池子啊，又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别的根本没有记载，因为这个又是和我们的经历有关系。那么老约翰也是，他跟随主那么久，你看见了，他慢慢经历自己的苦难，经历自己的不幸，好像这个摊子一样躺在那个床。所以我再说就是，你好像表面上看这是摊子的故事，这是这个人的故事，那个人的故事，其实实在说来都是我们的故事，都是约翰的故事。所以当他写的时候非常的生动，别的名字可以忘记，他不能，马太可以忘记，彼得可以忘记，这些地方他不能。所以就是呢，主就借着约翰保留了12个地方是只有约翰有的，别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这个呢就构成了约翰福音的特点。然后我们到第10章，你在读到第10章的时候，那么非常有意思，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这个所罗门的廊下也只有这里有，四本福音书只有这里提到，别的没有提到。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呢？最有意思啊，这个老约翰告诉我们呢，那个时候是冬天的时候，是冬天的时候。如果你读上下文，你看你犹太人根本不相信我们的主，你知道什么叫做冬天？冬天呢，不光是寒冷的天气，冬天呢，只要什么地方什么空气在一起，一种空气里面，那个空气是拒绝神的空气，那个空气呢是不相信我们主的那个空气，那个叫冬天。所以你记得吗？所以主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所罗门的廊下是哪里呢？所罗门的廊下是这样，你如果到了圣殿以后，你知道圣殿呢有一边是叫靠近橄榄山那边，那边就是靠近东边那边。那么在那个，因为那个圣殿是个圣殿，我们知道还有很大很大的外面，那就在外面呢，那我们的就是人来人往，很多人可以经过的地方。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所罗门廊下行走。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他讲了什么呢？他讲了两句话，他说啊，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我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哪里讲这个话？在所罗门廊下讲。他们是谁？他们就指着我们这些相信他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些永不灭亡？为什么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感谢主，因为他有一双手，那一双手其中有一只是我们主的手，还有一只是天父的手。你看见吗？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个手是钉痕的手。那么下面又说，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父比万有都大，那个手是创造的手。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保险是双重保险，你不要以为你加入 Blue Club 或者 Blue Shield 就好了，不要以为加入地上保险保险了，没有一个保险比圣经里这个保险更保险，因为这个保险不光是主钉痕的手，而且呢，我们也在神创造的手底下。所以如果这里一双手把我们紧紧握住的话，我们永远不灭亡。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所罗门廊下的故事。所以就是等到五旬节的时候，那些门徒们在哪里聚集呢？在所罗门廊下聚集。你去读使徒行传，为什么他在所罗门廊下聚集呢？这些人3000、5000得救了，我们主要告诉全世界说，你们不要逼迫他们，因为他们是在我钉痕的手里，也是在父的手里，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也没有人能够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他们永远不灭亡。所以感谢主，就是所罗门廊下，世界上人弃绝我们的主，那的确是冬天，但是感谢主知道有一天这些人要相信他。所以他说没有人，那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 就在那个时候冬天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主能给一个保证，那个保证是永远的保证。所以约翰福音还不明白，等到你读使徒行传，你看一下，哦，原来门徒们是在所罗门廊下聚集。所以现在你去到考古，你到耶路撒冷，你知道早期这个门徒们在哪里聚集，就是那一带聚集。所以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要所罗门廊下附近走一走，你就很清楚。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我父比万有都大，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他比万有都大。所以感谢主，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比万有都大父的手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比钉痕的手里，每一件事情都是主的钉痕的手量过，没有一件意外的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受苦，有的时候我们的遭遇，不要忘记，都是钉痕的手量给我们，所以我们不会失落，我们再怎么样也是非常非常安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不要太紧张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没有保证，因为就是地上弟兄姊妹，你说什么地方保证？财富是你的保证吗？儿女是你的保证吗？不是，你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我们所以能够得着保证，因为就像我们就像当初的门徒一样，我们是在哪里？我们在所罗门廊廊下聚集。那所罗门廊下什么地方呢？就是主在那里说，我的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人能从我父的手，也没有人从我主的。感谢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那一双手，一双手，一只是主的，一只是父，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就是呢，给了我们最大最大安全，也给了我们最大最大的安全。这就是所罗门廊下，所以这个所罗门廊下呢，也是非常特别的。然后呢，你再读到第11:54，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就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那这也是我们主逃难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只有以约翰提起。我们主还要逃难，他是王还要逃难。特别是马太福音，你看你明明是个东方的博士来朝拜，证明他是王。那么接着你看我们主开始流亡，很稀奇，就是什么？国王是叫别人逃难，为什么国王自己要逃？如果你是国王坐在宝座上，逃难的是别人，但是你看见我们主居然是逃难。不止如此，学生不能高过行，所以约翰给我们看一下，如果你跟随了这位主，他是君王不错，但是你看他躲到地方里去，他不在原来地方行走，现在呢，他们躲到旷野去。你看见吗？约翰和我们主同样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主在地上受苦，约翰在地上也同样的受苦。然后你再读下去，那就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到了18:1。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西伦西，在那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那就是很有意思，我们主说了16、17、18，你知道那最后那些话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门徒出去了，然后下面怎么说呢？就过了西伦期。为什么老约翰只有约翰提到西伦期，别的没有提到？非常有意思，就是呢，非常有意思，是不是只有约翰给我们，别人没有给我们？为什么？那个印象深得很。你记不记得在旧约有个故事，就是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造反了。那么结果呢，也你记得吗？大卫，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和跟随的人他们就一同过了西伦期。这就是这里这一段的故事。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今天呢要钉十字架，他现在要到科西玛尼园，他就要开始被钉十字架。为什么我们都在亚撒龙的？亚撒龙呢，是主耶稣，是大卫许多儿子里面最俊美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他头发重到一个地步，可以称多少重量？他的全世界没有人像亚撒龙那样的俊美。但是亚撒龙起来背叛神，所有创造的万物里面，只有人是万物之母，人就像亚撒龙一样。但是很可惜，人起来背叛他，说定他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过了西伦期。你看见就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大卫王所经历的那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就是第十九章，这一共十二个地方，那么只有约翰告诉我们的第十九章第十三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夫华之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那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你会找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夫华之处。为什么叫夫华之处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罗马兵啊，养了很多的马，这个马呢，走在这个路上会滑的。所以那个时候在地上他们一定要铺那种石头，那个石头呢叫马走在上面那个部位不容易滑掉，所以这证明说这根本是在罗马的范围里面，然后主耶稣呢就受了审判，那么然后所受的审判呢就是比拉多的审判。那你记不记得比拉多说一句话，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看哪是人。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受审以后被带出来以后，是约翰告诉我们说看哪是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就一直盯着我们的主，然后他就做了最后的定罪。那么不止如此，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所定十字架的地方是一座门，别的地方都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定罪这什么意思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你记不记得生命树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人堕落以后，结果人就不能接触生命，人就离开了一点点。那么到底什么叫生命树？两千年来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生命树，是老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叫生命树。因为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定十字架是什么，那十字架什么意思？十字架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它被挂在木头上，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它被挂在树上。所以这里有一棵树，主耶稣就定在上面，是在一个园子里。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旧约有个原子，新约也有个原子，而旧约有个原子是生命树，那新约有个原子那是十字架那个树。所以现在你明白，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整个那个树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难怪约翰福音是这样子说。所以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原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晓得主耶稣在诗篇二十二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那个虫在希伯来原文呢是个朱红色的虫，这种的虫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老是它这个虫是生活在树干上，那么等到风雨交加呢，它为了保护幼卵或者保护幼虫呢，它就自己呢就拼命的就贴着那个树干，贴着树干。那么这种朱红虫的特点在哪里？它的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液体是朱红色的。那么如果你捕捉很多的虫呢，你就可以做成染料，就可以染黄，就可以染王家贵族的衣服。所以这个虫是很贵重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母虫为了爱护小虫，它就当风雨交加的时候，它就把这个身体紧贴着干。那么因为紧贴着树干呢，那么树干里面那个刺呢不知不觉就刺到它的肚腹里，然后呢就把里面朱红色的液体呢就把它溅出来。所以等到第二天，等到风雨过去了，阳光照在那个树上的时候，你远远看是一滩的血，你再近看，你看那小虫呢就在阳光底下就跑来跑去，你看见母亲把它所有的生命喂作下一代，它把它的命已经给了下一代。所以圣经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说，我是虫不是人，我就是那个虫。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这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洒在建在树上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幼虫，我们也就要说这棵树是我们的生命树。感谢主，弟兄姊妹，凡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凡是相信十字架救恩的人，现在我们就得到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这样来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信主的信子的就有永生。那么而且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写这个这本书呢？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什么生命呢？是哪里来的生命？是生命树上的生命。什么生命树上的生命呢？就是他所说园子中间那个树是什么树呢？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生命树，也就是我们才明白了，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是指着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感谢主，就是现在你看看，当约翰
回过头去想那些地方，这些地方只有约翰记不起来，时间不能冲淡他的记忆。因着爱的缘故，这些地方因为我们的主都接触过，所以这些地方都变成可爱。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可爱；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住在哪里，哪里就成为永远难忘的地方。所以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些难忘的时间，一些难忘的地方，还有一些难忘的人物，还有许多难忘的景象。你若仔细的来读这些的话，我们就能进到约翰的感觉里。然后你再来读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很容易进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感觉去。我想我们今天呢，只好交通在这里，我们低头就祝福大家。